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啊，十九章第整章，第一节，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啊。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十九章跟第十八章的三十七节啊，就十八章后边那些经文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啊。这两章其实应该一起讲，但因为时间太长，一次讲慢，我们把它分为两次哈。今天主日我们来看十九章，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的西西家和那个时代的犹大国面临着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亚述王和他的军队的进攻与围城啊。而且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十七节的时候呢，这个西家那些臣仆听到这个亚述王派的这个拉伯沙基说的这些话，这些辱骂侮辱亵渎的话，然后都把衣服怎么样撕裂了啊。所以说你看西家他在面对这个外邦强大仇敌压境的时候，面对这种羞辱的时候，他跟他所有的臣仆反应是一样的啊，感到痛苦啊，感到无助，撕裂衣服嘛，表示极度的哀伤啊，就像失去弟兄失去亲人一样的哀伤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跟他的这些臣仆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或者说显出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在上帝面前这种信仰的比他周围的人呢更好的这样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仅仅是悲痛，不仅仅是撕裂衣服，圣经强调他还披上了麻衣，然后他披上麻衣呢上耶和华的殿。我们要知道这个君王他披上麻衣然后上耶和华的殿是为了干什么？今天来说呢，就是到教会当中认罪悔改。你要注意一个举动啊，如果光撕裂衣服的话，就说哎呀他欺负我们怎么样，那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这个举动哈，他当他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对他的羞辱，对他的逼迫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悲痛，他更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在神的教会当中呢，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的过错向神悔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到他这里的时候，我后边会跟你讲他为什么罪，而在神面前这样去披上麻衣啊。而且呢你看这个西西家王哈，他面对仇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撕裂衣服，他披上麻衣，然后他首先进到的是耶和华的殿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面临着逼迫，我们面临这个时代这强大的仇敌啊，而这个时代的仇敌跟那个时代呢实际上有所增强，而不止一人啊，不止一股势力，我们不要影响我们的聚会。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教会，只有教会才是我们在属灵意义上真正的家，只有在教会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啊。然后第二节啊，而且刚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前期讲过西西家呢也受他旁边这个这些臣仆的影响，也曾像北国一样想过与埃及结盟投靠埃及，但是接下来从今天我们看十九章的信息呢，他完全摆脱了埃及的这种依赖症啊，他去完全的依靠上帝。十九章第二节，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我们来看，不但他披上麻衣，他在圣殿认罪悔改，而且他让他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这几个主要的大臣都像他一样披上麻衣去见谁呀？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第一节和第二节实际上都是在忏悔曾经在面对亚述王这个事情上不依靠神，去依靠埃及的肉马肉兵肉车啊，不依靠神的灵，去依靠埃及依靠世界的道理。 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是一种罪。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无论是传福音还是面对逼迫，你不要依靠埃及的东西，因为埃及真的是靠不住啊。所以说这些大臣为什么让他们也披上麻衣？因为他们掺和了这件事情。西西家是一个本来信靠神的人，然后最后去投靠埃及，谁出的主意啊？这些人躲不了的。这些什么总管啊、书记啊，还有祭司中那些长老啊，那些有名望的人，曾经鼓动西西家投靠埃及。所以说，西西家以王的身份命令他们：“你们要为这个事情披上麻衣，有一个认罪悔改。”啊。而且呢，圣经当中强调，在原文说是西西家让他们跟自己一样披上麻衣，就表示在同一个事情上去悔改啊。所以说不仅仅是见先知啊，去求问先知，更重要的是再去求问先知，让先知为自己祷告之前，要对自己和臣仆的这种罪恶去悔改。这里的这个十八节和十九节列王记下的这个经文里发生的事情，大概跟那个以赛亚书36章、37章那里时间是平行的。但是在以赛亚书36章之前，在以赛亚书31章的时候，以赛亚就批评过这个事情，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先知最后说，埃及不过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的人必然跌倒，那受帮助的人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说之前犹大的那些坚固城全部被亚述王攻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依靠埃及的马兵，不依靠耶和华。所以说西家让这些臣仆像他一样披上麻衣去找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也是在向神的仆人，更主要的向上帝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你先知讲的是对的，我们没有听你的，所以我们落到今天的境界。其实弟兄姊妹，把自己打扮的比较属灵，把自己搞起来看得很勇敢，实际上是不难的，但是承认自己在信仰上错误是比较难的。但你看西西家这个人，他蒙恩在什么地方？即便在他跌倒犯错误犯罪以后，神仍然能让他回头，这就是上帝爱他啊。我们来看一下19章的第3节到第5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杀鸡一切话，就如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就告诉先知以赛亚，西西家是如此跟你说话的啊。他说今日是极难和责罚和凌辱的日子，你注意这三个词哈，一个是主要指人陷入困境，第二个指的是人受责罚受刑罚，就受管教的意思，然后呢第三个指的是在仇敌面前被侮辱、被藐视、被凌辱。这三个词连用呢，表示在先知面前，更主要的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过错，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过错。这句话什么意思？今日啊，遭遇这些，主啊，是因为我们自己错了，我们投靠了埃及，用了埃及的道理而不依靠你，所以我们陷到这种绝境当中。大军那个犹大的坚固城都被攻破了，大军压境，然后仇敌羞辱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就是神的管教。所以说你看他这每句话都不简单，他不是简单的说上帝你灭了仇敌吧，都想那么祷告， 啊，我也想这么祷告，都想那么祷告。但在你求上帝灭仇敌之前，你好好反省你教会的信仰是不是在真理上。所以我劝那些有很多所谓自己被拆了啊、被打了、被抓了的人，你首先要反省一下，你教会当中是不是有埃及的道理？你教会是不是通过人情搞起来的？你教会上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有没有依靠人不依靠神的那些东西在里面？如果有的话，你要认罪悔改，在你不停的表彰自己啊，为义受逼迫啊，自己啊为了主被怎么样被怎么样。啊，有的说，哎呀，我为主勇敢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有这种的，最后发现是个异端。所以说，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反省你里边有没有这种投靠埃及的倾向，你教会有没有用人情去搞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向神认罪，不然接下来的祷告没法进行，祷了也白祷啊，神不会听。然后呢，他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已经到了这个子宫口了，就生的时候已经卡到那口上了，但是个妇人呀没有力气把他生出来。这是他对自己跟犹大国在仇敌面前的真实状况，在神面前一种坦诚。犹大这时候呢就像一个妇人一样面临着产难啊，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在这些基督的仇敌面前也如同那个时代的犹大在亚述军队面前，即将生产却没有力量拯救自己。弟兄姊妹，你我们永远要记住，离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这点教会在这些外邦的仇敌面前，在这些所谓的邪恶的掌权者面前，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就如同一个产难中的妇人，你生不出孩子一样痛苦。所以说，西家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承认自己唯独需要神的怜悯，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这种无能坦然地摆在上帝面前，这是一种在神面前诚实的态度。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啊的一些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派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这些话，耶和华你的神就因为听见这些话就去斥责你。注意啊，西家在这里两次强调耶和华是谁的神啊，是先知以赛亚的神。你注意这里哈，这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并不是说有的人就像扫罗一样，哎，耶和华你的上帝啊，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上帝一样，他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强调神不是他的神，而是强调先知以赛亚职分是从神来的。先知以赛亚从前论述的关于投靠埃及的这些话题时，他的话完全是正确啊。以赛亚曾经讲过不要与埃及结盟，但是最后犹大人这么做了，结果陷入到这种绝望和痛苦当中，就证明神的仆人所说的话是对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态度，而且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能够听到仇敌骂我们，能够来拯救我们。他没有说什么，说上帝一定为我们征战啊，就是我们啊就是代表上帝啊，我们就是选民啊，我们就是命贵啊，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灵永远内住啊。今天你看到很多妄称主名自以为代表神的啊，无论是那些游命贵黑命贵啊，还是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天天喊着自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叫什么？这叫在神面前的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优越感的神学。弟兄姊妹，自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永远不可能在上帝面前得到帮助，只有承认自己无力拯救是产难的妇人，只有承认自己不一定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在上帝面前呢 单单的认罪悔改，仰望神的这样的人和教会，神才有可能去帮助他。所以说他这种或者他用这种谦卑的口气，首先表明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啊，违背了先知的话，行了神不让做的事情，受了该受的惩罚，没有资格求神为我们站台。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站在那牛的不得了，在那好好的，没有，他自我感觉羞愧，感觉说话直不起腰了。他说，主啊，我没资格求你拯救我，但是求你还是救我们，就这种态度。所以说你看他说的话，他没有说，哎呀，我们是选民啊，我们命贵啊，上帝你不救我们也得救我们，没有啊，他只是说，主啊，求你看在这个仇敌骂你的份上，主啊，他干犯了你的名啊，然后你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来帮帮我们。所以说他强调的是自己不配拯救，但是神的名是至圣的，神的名不该被恶人去羞辱啊，他站在上帝的这个，他站在这个尊崇上帝的圣名这个角度呢，来去向上帝祷告啊。我们注意这个发声斥责，这个发声斥责这个翻译不太好，这个发声斥责好像就是上帝你批评他，不是的，这个发声斥责就是求上帝审判的意思，主啊，求你让他受审判啊，求你让他受审判。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神的仆人牧师或者教会面对这种外邦强大的仇敌啊，这种政治势力军事势力来羞辱来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呢，首先要为自己和自己本会在真理上所跑偏的那些部分，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错了就是错了啊。然后接下来，在你认完了罪，在你省察完本会的罪恶之后，你可以求主为了他自己的名，在这个时代求耶稣基督为了他这万王之王他自己的名起来干死这些恶人，这个是可以的啊。神的仆人可以这样祷告啊。接下来呢，他说，因此求你啊，为这个所剩的这些渔民啊去扬声祷告，去高声祷告啊，求以赛亚呢为这些渔民啊，西加自称是渔民，就是被攻打被掳去被杀害剩下的人啊，就是攻破了一切坚固城最后所剩的这很少的渔民呢，让先知以赛亚去祷告啊。然后说这个西加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啊，我们注意哈，这个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拯救，他大概跟这个约书亚是一样的意思啊，耶和华拯救嘛，用新约的话，你发现你把它音译成希腊文，那就跟耶稣这个词是差不多的，就基本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啊，这个西加王求先知以赛亚为犹大人在神面前代求，他实际上是把以赛亚作为一个预表。以赛亚在这里呢是来预表耶稣的，预表神和上帝子民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罪人来到啊这个先知面前披麻蒙灰啊，然后呢让先知以赛亚呢作为神和人中间的这样一个中间人来为罪人祈求。所以你在这你要看到对基督的预表，这个先知在这里他实际上他从这个预表层面他担任了一个神人中间的一个代罪祈求的这样一个预表啊，整本圣经呢都是在讲这样的事情。第六第七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臣仆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回归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逼迫的时候，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当遇到仇敌辱骂的时候呢，你要像西家一样懂得该做什么，在神面前呢先省察自己教会偏离真理的罪恶啊，把那些依靠人的势力依靠埃及的那些文化的东西去掉， 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谦卑悔改的时候，神的安慰就会临到，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啊。先知对他们说，对，从神那来的哈，说你们不要怕，你看到没有，这是新约的时候主对门徒的安慰，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他们，说看呢、啊、我要使灵进入在他里面，这里有个看呢、啊、这次呢可以这么翻译，这一句就是说，你可以翻译成看呢、啊、上帝说我必放一个灵在他里面，或者也可以翻译成看呢、啊、我必给他一个敌对他的灵放在他里面，都可以啊。总之呢，神要在这个亚述王他的心里边去做一些工作，说他要听见风声就回归本地，这个风声啊在圣经当中主要指噩耗，主要指不好的消息啊。以利说啊，我儿你的风声不好啊，说那个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述王把众王子都杀了，就是风声，不好的消息，噩耗啊。那最后他听到什么风声啊，听到那他的军营里边185000人被杀了，听到这个噩耗之后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说这里呢是一种预言，而且他也说我必使他倒在他自己本地，在自己本地呢倒在刀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被他两个儿子杀了，他两个儿子用刀杀了他。也要说神在这里安慰西西家，他告诉西西家，这些亵渎神的这种亚述王你不必害怕，因为他的结局在上帝那里怎么样已经定了。而且先知加了一个词，看呢，当这个结局实现的时候呢，让犹大人再次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好好的聚会啊，好好的学习真理，不要在教会当中作恶啊。当你的教会呢在上帝面前谦卑，按照圣经来聚会，来治理，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这世界上这些罪恶的势力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在东方有共产主义，在西方有白族啊，犹太人啊，还有那些伊斯兰教的人都在试图消灭基督的教会啊，在辱骂永生的上帝啊，并且在自以为神。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从圣经自古到今的这所有的事情，包括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所漠视给我们的真理，这些仇敌有一天他一定会倒在刀下。只要你在主的真理里面，你就可以不用怕他们。但如果你教会是淫乱的，是在真理上有问题的，是充斥着埃及的道理却不肯悔改的，那么你不单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上帝也会通过这些邪恶的人把你和你的教会拆毁。所以说你勇敢的前提啊，你对抗这些邪恶势力的前提是你的真理要扎根在圣经之中。你不要用人的道理，你不要去依靠埃及的道理啊。所以说神事先说这些话是好让犹大人在以后得到拯救之后回头来看呢，就信了神的话是真的。第八章第九节，拉伯杀鸡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就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啊，然后就吩咐他们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在十八章开始的时候是攻下了利拿啊，然后呢啊不是利拿，攻下了这个拉吉，然后现在转而攻打利拿啊。弟兄能不能打开一下这里，这你看一下这个哦，算了不用看了，这今天是出不来了，继续来。我们来看这个利拿哈，这个利拿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分给犹大支派，然后最终呢成为一个利未人的城。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这个利拿实际上挡在耶路撒冷前面，你知道这里哈，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亚述军队啊突然开始从这个拉吉啊转，然后离开拉吉之后啊去打利拿，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拿下耶路撒冷啊，而利拿呢是挡在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城镇，也是一个利未人的城。他为什么 亚什王在这时候加紧了对耶路撒冷前面这个利拿的进攻的，因为他遇到麻烦了。甚至说在这时候突然啊，这个古实王特哈加就发话了，要出来跟他打啊。我们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古实和埃及是有关系的，埃及在古代的时候是古实人建立的，但是古实的这个范围啊比埃及更大啊。创世纪十章七节，你看古实它包括什么？什么西巴、哈菲拉、萨夫塔、塔马、萨夫提加，还有后边的施巴底的，这都属于古实的范围。也就是说，亚述王把埃及打败了，我们知道哈。但是呢，在西拿基立的年间呢，埃及和周围的这些同属古实后代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联盟，啊。然后谁做这个古实联盟的首领呢？就是这个古实王特哈加，这个人他后来就是埃及的法老。那个时候埃及为了对抗强大的亚述呢，就在西拿基立他要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个期间呢，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啊，要去对抗啊。所以说亚述王面临着比埃及更强大的一个联盟，所以说他心里实际上是存在顾虑，所以说他不想两头作战啊，他也怕西家突然冲上来两头形成一个合围，所以说他想快点把他觉得弱的这一头解决掉啊，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头解决掉啊，然后呢他再腾出手来去打这个古实的军队啊。很有意思啊，这个特哈加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寻找虔诚的人，他寻找等候的人啊，这个名字出现在这里非常有意思。所以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帮助啊，上帝能用任何的方法帮助他的教会啊，上帝只帮助那些真正虔诚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啊。我们看到新一家当他完全依靠神之后，他没有去寻求埃及的帮助，上帝给他派了一个比埃及啊更大的一股势力呢，在旁边去牵制了这个亚述王啊。这里说看呢，他要与你来征战，他的臣仆都告诉亚述王他真的要打。所以说这时候呢，就给了亚述王很大的压力啊！你不要看他前面吹的自己很厉害，他也害怕啊，因为他是人，他不是神。所以说呢，他想抓紧去搞定犹大。接下来他派臣仆呢来又写信呀，又辱骂，又来就搞各种的战术，他就是想让你赶快投降啊，最好把这事情赶快解决了啊！我看到神呢已经开始去做这些工作。第十六章的十到这个十三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们，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你们总听说亚述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毁灭。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这封信啊是专门写给西西家的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他吓趴下，让他离开他的神啊。你看这也说啊，说不要让你的上帝来骗你啊！他说上帝是个骗子，他说以色列神是个骗子啊！说他，你倚靠他骗你啊！他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他骗你的，这是个亲笔信啊！啊，你看历代之下三十二章十八节说，不单写信，还有犹大话，对耶路撒冷城墙的人去大呼喊叫，吓他们，说扰乱他们以便取城，啊。这里就想智取啊，就想着这个不动一刀一兵啊，把你给吓坏了，然后让你主动把城交出来啊。这人挺诡诈的。而且呢，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十七节也提到，西拿基利写这个信呢，主要是诽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上次说神的仆人西西家是骗子，这都说什么？说你上，说直接说神是骗子 啊，这个罪恶啊，直接的升级，上次是辱骂陌生，这次是直接是辱骂上帝，啊，上次是派人传话，这次直接亲笔写明辱骂以色列的神，啊，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干什么呢？这叫完全被鬼附了。当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恶人哈，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就是明目张胆的开始亵渎上帝，开始亵渎耶稣的时候，就证明他离他自己的结局已经近了，上帝也不拦他了，也不管教他，就让他彻底的毁灭啊。在历史上有的君王这么做的时候，你像那个尼布甲尼撒，上帝还管他，像这种亚述王这个辛拿基列，神竭尽要把他给灭掉啊，说看呐，啊，你总听说啊，就是看呐，啊，你听说这个亚述王啊，向万国做的这些事情啊，说他的这些丰功伟绩哈，你看到哈，前面神给西家说什么？说看呐，我要让灵进入他里面，让他听见这个风声就回归本地，在本地倒在刀剑之下。所以说，神让西家所看的是亚述王的结局，而亚述王让西西家看什么？看他多强大啊，看他的丰功伟绩。而亚述王在这里他强调他向万国都行什么事情，把他们灭绝啊，把他们都灭绝，然后他们的神都不能救他们。在历代志下32:17呢，圣经说西拿基列写信的时候诽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说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啊。你看他有推理啊，他这种推理。在历代之下32:19说，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他把以色列的神，把今天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贬低成世界上所有的神，这是对神来说是一种侮辱和亵渎啊。而接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啊，说我列祖所毁灭的什么哈兰哈什么哥散哈兰利色什么提撒拉的伊甸人啊，开始讲自己的历史。他讲历史是什么呢？他讲历史就是伟人传记嘛，啊，丰功伟绩嘛。然后呢，他还威胁这个西西家，他说：“你看那什么哈马王啊、亚尔巴的王啊、西法马因的西拿和以巴的王在哪里？这个亚述啊，他这个亚述人啊，他实际上他攻下一个城之后啊，他对之前那个王啊是下手是很残忍的，那让你悲惨的死去，啊，那一定让你悲惨的死去，哎。”那一定是酷刑用尽啊，把你肢解，最后让你悲惨的死去。所以说这是在吓唬谁啊？在吓唬西西家，说你想好你自己的出路哈，你要敢跟我作对，说那些王的悲惨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啊。我们来看14-16，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来，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王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我们来看这里哈。西西家无论面对何种逼迫、何种挑衅，他一定是上神的殿。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我们要来到神的教会，照常聚会。来到教会，正常的聚会，正常的听到，剩下的才有可能交给神。而且西西家面对仇敌逼迫的方式，就把仇敌的那些畜类说的话展在上帝面前啊，这个动作非常有意思啊，把西拿基利这话全部铺开放在神面前，说上帝你看看吧，这就是这个畜生在骂你，你看那个骂的啥啊。什么叫交给神啊？弟兄姊妹，就是把那些亵渎的仇敌，我们把他在神面前告到上帝那里去，啊，告到上帝那里去。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人喜欢找人去举报，啊，找人为自己站台啊，通过各样的手法，但是真正正确的方式，是把你的仇敌，把那些作恶的仇敌，向上帝举报他。就这么简单啊。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只要我们在神面前 这个教会的事情没有做错啊，行在主的道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去告这些畜生啊，求上帝灭他们啊，把那些逼迫教会搅扰教会这些仇敌，无论是像希拿基利这样外邦的掌权者，还是教会里的这些恶人，把他交给上帝，让上帝灭他啊，谁能听这样的祷告啊？说西西家在圣殿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坐在基路伯上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要注意，西西家他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他对神的这些描述，以及描述当中的重点和细节，直接反映出他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他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到的是约柜，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实际上他在描述约柜，你知道吗？他在对神描述，神给你，你给我们的列祖是有这样一个约定的，你给我们是有这样救赎的关系。他在强调，我们在指定的这个地方，在指定的这个场所，神才跟我们这些子民去相会。当听到约柜的时候，讲到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就是律法与赦罪之间的问题。所以说，你看西西家他说什么话，他每当说一句话，他都不离开圣经，而且都说到点子上了，这证明他有神的同在，他的信仰是符合圣经的。啊。神帮你啊，很多时候是在看你的信仰啊，说你啊，唯有你是那一位上帝，是那一位地，是那位万国的神。你看这个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亚述王总是吹啊，我向列国，列国就万国，我向万国所行的进行毁灭啊，那些万国的神啊都不能救他啊，那什么意思呢？就他是神嘛。这亚述王实际上他贬低所有万国的神的目的啊，并不是在除掉偶像，他的意思是他自己高过万国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所以说西家强调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神，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一个宣告之处，除了在基督里的这位上帝，我们不承认普天下的这些假神啊。而且后边提到了什么创世纪，说你创造了天和地，你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一切，你看到没有，他把摩西五经都看得很熟悉很透彻，他在强调上帝啊。然后他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啊，听着希拿基利派仆人来辱骂永生神的这些话。他竭力的祈求神啊，去鉴察着仇敌亵渎的言语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去理会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我经常我说一下，我们教会，我是经常咒诅这些恶人啊，尤其过去的时候有发音频的时候啊，被封杀啊，或者被人删掉发不出去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祷告神，求神灭绝这些仇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讲爱的同时，你先知道上帝的心意啊。首先呢，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神的话是永恒的真理，整个世界必须臣服于耶稣基督的话语。当然整个世界不想臣服于耶稣基督的话语，也不想尊耶稣的名为圣，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不悔改一定会灭亡。所以说我们没必要像那些假冒伪善人表演什么爱仇敌啊，哎，今天的人怎么干，就像碰到这种事说，哎呀主啊，哎呀这个希拿基利啊，这个王啊，哎呀求你怜悯他呀，啊求你感动他让他信主吧，要爱他，我们不要去咒诅他啊，这咒诅他不属灵的，你得为他祷告啊。把仇敌的话语亵渎神的话展示在上帝面前，当这个人注定要被上帝灭绝的时候，当这个人已经成了神的仇敌的时候，你帮他，你爱他，你就是神把你最终把你一块灭了啊。 所以说当上帝的名，耶稣基督的圣名与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世界的政治势力到了这个冲突的一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啊，你不要祷告错了。一旦到了这个世上掌权者，这世界这些势力，就像今天的共产主义，上西方的白左啊，这些犹太金融集团，在这里亵渎神的教会，拆毁神的教会，抵挡神的教会的时候，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要把基督的信仰从世界上除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教会和仆人得赎的机会到了。因为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们离死已经不远，应该害怕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只要你在神面前你是正直的，你教会的信仰是纯正的，你就不用害怕。十七节到十九节，耶和华亚述诸王管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造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啊。首先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像亚述诸王这样的恶人，他确实把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把很多的文明原本挺好的地方也给做成了废墟，把他们那些偶像都给扔到火里。为什么？他们不是神吗？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只是石头木头的神，所以亚述诸王会灭绝他们。所以说今天呢，你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些敌基督的恶人在世界上猖狂，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国家，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啊，现在仍然不断的在渗透。这种事情是为了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所谓的曾经的基督教国家，这些所谓的文明，他们都离弃了上帝的真理，他们现在搞多元包容政治正确，但是却不尊上帝的名为圣啊，反而自己发明出来一些意识形态，就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木头那些神。所以说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一定会被像亚述王这样的恶人所毁灭，就像今天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往上翻一下，好，往下。我们今天呢要像新一家一样正确看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坏事，而且这个世界上坏事最近你们来看是越来越坏，恶人是越来越猖獗。为什么呢？为什么恶人会猖獗呢？这恶人猖獗的背后，也是神借着这些恶人来去惩罚这些不悔改的人，惩罚这些自义整天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若不悔改，若不认清这些事实，有一天一定会灭亡啊。在耶利米书十章十一节说过，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用什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从创立世界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多的文明，出现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也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很多的思想家有着很多的影响，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被消灭了啊。被谁消灭呢？有很多是被恶人消灭的。为什么呢？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传讲所设立的所高举的那些理念意识形态不是从圣经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就像今天在西方高举的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啊，这些离开基督、不要基督的这些爱与包容、这些意识形态和思想，有一天一定会把这些西方人害死。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的时候，恶人越来越猖獗的时候，你要思考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说现在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依靠你的手，上帝，我们依靠你的大能，不是依靠埃及。那 然后使地上的万国知道你，唯有你耶和华是神。啊，就像使徒行传一样，求神呢伸出他的手，显出他的大能，来证明神的仆人所传的道是真的。啊，我们看到历代志下32:22-23的时候呢，当耶和华拯救西家和犹大脱离西拿基地的手的时候呢，有很多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献供物与耶和华。啊，你看到没有？那时候真的是普天下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因为当时那个时代，这所有的国家，这些万国都被亚述王折磨的快死掉了。但神却奇妙的帮助了犹大国。所以说，在那个时代，神的大能在地上被彰显。好，我们来看20。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啊，在历代之下32:20呢，圣经说啊，不光是西西家在祈祷，先知以赛亚也为犹大人祈祷啊，向天上的神去呼求。在这里啊，上帝听见了祷告，也应允了，会为西西家征战，会为他去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弟兄姊妹，神呀只会听真正的仆人祷告，神只会听那些真正的教会的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教会，因为这里面是悔改的牧师、悔改的信徒，所传的是上帝的真理。啊，所以说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你要反省你的信仰是不是在真理上，而不是一味的去送人头。我们来看下面21-22。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嘲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声起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接下来神呢要宣布他要做的事情，并且神宣布要把这个局势扭转，就是如此强悍啊，如此啊这牛的这样一个亚述王，最后将成为一个笑话，成为一个在耶路撒冷女人谈话之间的一个笑话，包括小女孩之间谈话的一个笑话，讲处女嘛，就是说将来他要成为一个笑话，真的成为一个笑话啊，最后真成了一个笑话啊，成为一个传说啊，就最终成为一个笑话，连小女孩都要谈论你的时候去嘲笑你啊。而且上帝这里也说，就告诉亚述王，你知道你骂的是谁吗？你不知道你骂的是谁啊，你这样的高傲眼目，你这样的辱骂，你攻击的不是别人，你攻击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攻击的是上帝的圣者。23-24，你见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砍伐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直高之树，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这些话应该是。就是说亚述王用亚述王那臣仆啊，因为当时寄了封信嘛，然后臣仆在城墙也在那大声的叫骂啊，应该是臣仆口传过来的话啊，实际上这才是亚述王的心里话，他自己为神嘛，他这话就相当于以赛亚书14:13-14啊，说这个我要升到高天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我升在高云之上，我与至上者同等，就跟那个那时候说推罗王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自以为神嘛。啊，你看他这些说的话，说他的战车多么了不起啊，他要到高处啊，到黎巴嫩的顶端，要砍高大的香柏树和那个上等的松树，强调自己的伟大。他砍的是什么呢？是用于建造圣殿的那些木材，啊，来荣耀自己。 啊，要进入极高之处啊，要在外邦挖井喝水，用他的脚掌踏干埃及一带的河流啊，说的自己真好像一个伟大的神一样啊，就恨不得能把这个地给掀翻了，就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他最后发这话的时候，已经狂妄到极点，完全掩饰不住就自己当神的那种狂妄。这个今天叫厉害了，我的国，啊。啊，最近我看到很多这种蠢货，啊，我们小区也有，啊，一谈到厉害了，爱那种爱那种自豪的表情啊，就觉得自己，真能在外邦挖井喝水啊，真能用脚掌踏干这个埃及一切的河流，啊，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蠢货，这样蠢货，哎，和他这厉害了啊，他的国都很快就要完蛋了啊。25-26，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我们来看这里，神啊，他在说啊，就是亚述王啊，他拆连城墙啊，把文明毁掉，把城墙毁掉，这些事情，神从自古一直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换而言之，神说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工作，你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看传道书，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个城市和文明能兴起来。如果神看着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不高兴，这国家即使再坚固啊，科技再发达，就像今天的西方一样啊。啊，在所谓的民主，在所谓的科技再发达，在所谓的什么这种高福利啊，这种什么教育机构，经济再好，最终也会被那些邪恶国家给它摧成废墟，啊。所以说，你看历史上，啊，亚兰国兴起，亚兰国毁灭，亚述国兴起，亚述国毁灭，最后巴比伦兴起，巴比伦毁灭，历史就是这样在往前进。这些都是在神许可之下才能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的兴起，没有一个国家的衰微，是可以不通过神，然后他擅自发生的。上帝等于在对这个西拿基地说：“你从来不思考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这些事只是日光之下无心事，你却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功劳，啊。”下面说啊，就是说你所毁灭那些城啊，那些城里的居民啊，手短手小，就意思就是没有力量了啊。说又惊慌又羞愧啊，像野菜，像青菜，像房顶上的草啊。过去那房子顶上呢，会铺一层薄土，然后挡雨啊。所以说下雨之后，有些这个植物的种子在上面发芽，但因为这个土呢太薄了，所以说这个植物长着就死掉了。啊，还有那些就是说，啊。说因为这个干旱，这个词叫因为干旱，因为这个热风啊而枯萎的那些庄稼，形容那城里的居民在亚述王面前就蔫悠了，就这个意思，啊。上帝说为什么你的仇敌让你这么轻松打败了？那是我做的事情啊，那我让他们变弱的，啊。27-28，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妄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你注意哈，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神说他都知道。什么意思呢？你做这些都是让你做的，我都知道。还有什么？还有你向我发烈怒，就你骂我，上去说你骂我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为什么你能骂着我？我允许你骂我的。为什么我允许你骂我？我就是想让你得罪我，然后把你灭了，就这么简单。今天为什么这些左派的恶人这么猖獗？上帝允许他这么猖獗，为什么允许他这么猖獗呢？为什么允许他辱骂基督呢？最终他下地狱嘛。所以说，最可怕的一种人的结局，就是上帝任凭你去得罪他，任凭你去辱骂他，然后最终把你彻底的灭绝。在今天这个时代，像西拿基利这种的恶人，这种辱骂上帝逼迫教会的这种恶人掌权者，在世界上可不只是有一个， 但他们的结局一定比希拿基利还要惨啊，因为神已经拟定了这些事情。说接下来说，但是你向我发怒，你亵渎我，这个事情没完啊，这个事情已经到达我的耳中了，所以上帝在这里啊，就把这个希拿基利形容成一个畜生啊，把你的钩子勾在你鼻孔里，把嚼环放在你嘴里，拽着给我回去啊。所以说你看，在神的眼中说的什么，你就是个牲口嘛，我用你的时候用你，不用你的时候我就把你扔掉。所以说你看，在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实际上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啊。你看到历史上很多时候呢，上帝就用一些国家然后来灭掉另外一些国家，但是当这些国家的王呢自以为神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得的时候，神就会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谁啊，一定会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二十九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啊。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要给你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神迹的意思，要发生一个神迹，一个兆头，就是说这个兆头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神在这里所说的话啊。说第一年，就今年要吃什么自生的，这个自生的指的是掉落的颗粒长出来的这个作物，这个去看历代，去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主要指安息年，就是每第七年那个安息年的时候不能种庄稼，就遗落的庄稼让它自己长。为什么要守圣安息？这里主要强调一个事情啊，安息年啊。然后你看到哈，这个自生的自长的，你再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也指向禧年，就是每第五十年作为圣年啊。说这年呢是宣告自由的，这年必成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然后呢也不种，吃地里长的。说这禧年的时候，个人要回归自己的地界，为什么要得回自己的产业啊。所以说这里提到这个自生的还是自长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指向安息年，指向禧年，就是说啊，你们完全不会被由这个亚述王灭亡，相反他会被杀掉，而且你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你们是一个安息平安的年，不会有仇敌来骚扰你们啊。不是说他死了接下来他儿子起来复仇，说那几年不会，那几年会是一个安息年，你会像那个第七年和第五十年一样得享的是安息，而且会找回那些已经失去的土地和产业，那些被攻打的那些城池会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说第二年是什么自长的，自长的指的是不用重新撒种，第二年自动长出来的啊，这是上帝的祝福啊。说在亚述王退兵之后的第二年，你仍然享受安息，就像安息年和禧年一样，连续两个安息年啊，这是一个神迹。说到第三年的时候，你们要耕种要收割啊，然后要栽种葡萄园，第三年你们仍然享受平安啊。如果有敌人骚扰你，你既不能耕种也不能建葡萄园，而你建了之后你还能收到手啊，不是说你种完了别人来吃了，你能收到手，你要吃其中所结的果子，就证明了第三年你们的耕种、你们的收割、你们的建造，在会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而且会有果子。这三年的预言联系在一块儿，是等于在说什么呢？亚述王的威胁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彻底解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神才有能力为子民去许诺这些，并且是成就这些。啊，在十八章当中，亚述王也许诺这些，说：“哎，你听我的，你就能啊，有葡萄园啊，吃葡萄园果子啊，什么五谷丰新酒之地啊，你不要听西西加拿，你听他得不到这些，那是在骗你。只有神能给我们这些。”三十三一，犹大家所逃脱剩余剩的，仍要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 也好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注意这句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呢？因为十九章第四节啊，西家让先知以赛亚为他祈求，求你为余生的民怎么样扬声祷告。神在这里听了，神听了先知为这渔民的祷告，所以神为渔民许诺，你们可以逃脱，不但逃脱，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啊，这句话出现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六节，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瓜，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实际上，这里是指向弥赛亚的预言。你要注意，这是指向耶稣基督，指向弥赛亚的预言，而且也是对教会的预言。神的教会呢，要建立到地级去开花、去结果、结很多的果实，啊。然后接下来，无论提到耶路撒冷还是提到锡安山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回事。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锡安山啊，这是用诗的方式去说的，啊。你看这个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和俄巴底亚书一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啊，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圣经自古就是在说这些事情，而当提到锡安山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属灵方面啊，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这个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里边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这些余剩的民就是得救的人，就在神面前蒙恩的人，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啊。在救援的时候，那些逃脱的余剩的民，还有今天的这些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你注意最后这句结尾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热心也可以翻译成为热心，也可以翻译成为嫉妒，也可以翻译成为生气。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词，这指上帝呢，他亲自为一个事情热心啊。圣经当中唯一提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要发热心，就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七节啊，有一婴孩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啊，后边说他的政权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说这个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它指的就是对弥赛亚的预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为什么渔民会得救？为什么渔民会重新逃脱起来？因为神要在大卫家预备降下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你不要指望上帝为了你的私事征战，上帝只会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征战。你这个教会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会为你征战。你搞一些什么埃及的事情，搞一些什么求神祝福你生意啊，搞一些生意门道的事情，一些世上的事情，神干嘛要与你征战？不可能的。你必须在基督这个，在基督里面，在这个范畴里面，神才为你征战。如果西西家是为了自己的勇敢，为了自己的名，神不会去帮他。但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神的名啊，所以神应允了。三十二到三十四，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说，他必不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得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上帝说啊，放心，他连边都沾不上，他准备那些东西都不能用上啊，他会像牛一样被拽着鼻子再牵回去，根本沾不到边啊。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注意哈，从列王记下的九章十二节啊，先知以赛亚到西家那里打发人说话的，就说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然后到这一节的时候，以什么做结尾啊？说这些话都是耶和华说。你注意中间这一段啊，中间这段所有的预言都关乎跟亚述王这个事情，是前后呼应的。在一开始，先知强调这些话出于耶和华， 到结尾的时候，先知强调这些话是耶和华所说的，一定会应验。啊，注意这两处的呼应啊。上帝为什么会保护这城、拯救他呢？第一是为了他自己。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没这么伟大，我们也不这么金贵。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啊，我命贵啊，我就。有的人说，哎呀，我犹太人，我命贵啊，我黑人，我命贵啊。啊，我什么人？我命贵啊！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是上帝特殊拣选的，我命贵，啊，真没那么贵。神会为了他自己的事情征战，然后呢，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其实也不是单单为了大卫，是为了要从大卫家降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然后我们来看。而且我们知道哈，圣经总是提大卫，尤其列王记啊，讲一个王就跟大卫比一比，讲一个王都跟大卫比，总是强调什么？大卫在神面前有个正直的心，总是依靠耶和华。圣经也说过，神对那些敬畏他的人，啊，听他话语的人，所施的慈爱是千代，啊，真的是像预言中的那样。为什么为？大卫那种信号，大卫那种在神面前那种正直，那种心理诚实，是神所喜悦的。今天你在上帝面前，你不要心术不正，你不要故意的去搅乱这个混淆是非，你一定要知道你在说什么。无论你传福音，你讲道，你跟弟兄姊妹辩论的时候，你不要用诡诈的言语，你要去效法大卫，而不要把世界上那些道理来带到弟兄姊妹中间。35节到37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晨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2章21节，强调啊，耶和华差了一个使者，就一个哈，然后到了亚述王的城中呢，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还有将帅都毁灭了，啊，包括那个什么拉伯沙基啊，肯定都干掉了。说亚述王啊，满面羞愧的回到本国啊，进入他神的庙中，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啊，去看历代志下有更详细的描述。说当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在以赛亚说完之后，神的话就立即成全了。啊，历史上有很多人争论啊，是怎么杀的？是瘟疫啊？是鼠疫啊？不用探讨那些问题。一个使者就够了，也不需要解释。啊，说清早起来说看呐，都是死尸了。啊，他听到了风声啊，然后他就拔营回去了。啊，正如圣经所说的啊。而且呢，又像这个28节所说的啊，勾上你的鼻子，嚼环放在你口中，把你原路拽回去。而这个人回忆之后呢，他，你说他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啊？当然看到了。他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他回去拜那个什么尼斯洛的那个叫尼斯洛的他那个神像去了啊。这个尼斯洛啊，是尼尼微的一个偶像啊，你看一下这里。啊，拉到最下。啊，我们看到非常搞笑哈，一个鹰头一人身的这样一个东西啊，他这么搞笑的东西，他当时就有人拜他啊，不知道这是个手表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看一下。启若也提到过啊，启若9章20节到21节说这有一些人哈、啊，他幸存下来了啊，但是呢，他不会改，他还去拜鬼魔啊，最终呢，他就是一同灭亡。圣经说啊，他的亲生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呢，用刀杀了他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让他回去，神让他羞愧的回去，还得让他死的符合神的话啊，让自己亲生儿子杀死，这个事情是人看来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就发生了，就应验了15章的第6节和第7节啊。这个亚德米勒啊。 亚当米勒是什么呢？亚当米勒，你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一节啊，这个西法瓦因的神叫什么？亚当米勒。啊，这个亚当米勒，他本来是这个西拿基利这个亚述王朝指定的一个继承者，但是后来被撤掉了。撤掉之后呢，就他爹西拿基利把这个王位的继承人给了他的最小那个弟弟，就是后边所说这个以撒哈顿，而且逼着他向这个以撒哈顿效忠，所以说最终啊，他是非常不满，啊，这个事情这个火不是一天半天了啊，啊，他非常不满，这个沙利色就是烈火之君的意思，这是当时跟这个亚当米勒的一个，也是另外一个王子啊，跟他一块，这是一场政变啊，去做这个事情。逃到了亚拉拉地，亚拉拉就是方舟最后停到的地方。当时这个亚当米勒和这个沙利瑟是逃到了北部的这个乌拉图王国啊，就是今天那个亚美尼亚。这个乌拉图王国呢，在亚述的北边啊，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在那个时代呢，跟亚述是相抗衡的啊，所以说为了活命啊，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国家跟，而且这两个人呢，跑到这个乌拉图王国的时候呢，一直活到这个公元前673年，实际上活过了这个后来这个以撒哈顿都死了，他们在那儿也没什么事情啊。在这里啊，你要注意哈，后边还有个以撒哈顿是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最小的一个儿子啊，意思是个亚述赐给一个兄弟啊，就是他说这个亚述赐给他那么一个儿子，这么一个兄弟。这个以撒哈顿嘛，他在公元前681年做王，做到668年啊，是让这个西拿基利他羞愧的回到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也又做了几年王啊。他是在公元前681年被他儿子杀死的啊。这两个儿子呢，谋杀了他，然后篡得了王位。但是在后来想要做王的时候呢，没有这么顺利。后来他弟弟这个以撒哈顿，最终掌握了政权。然后他在这个失败之后呢，他两个人就逃到了这个亚拉拉那个地方，就是后来这个乌拉图王国这个地方，啊。这个以撒哈顿呢，在以斯拉记提到过，他奉行之前亚述王的政策，就是把不同的民族掳到不同的地方啊，让他们混杂在一起。圣经为什么要记载最后这件事情啊？你看圣经记载了这个他被他两个儿子杀死，但是后来又记载他逃到这个亚拉拉地，又提到这个以撒哈顿做王。实际上这背后啊，你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西拿基利回到亚述，然后后来经历这场政变，他被杀，后来在王子之间有一个这样夺权运动，导致最后有人逃到远方这个事情，就这场政变极大的扯动了这个亚述内部的这样一种分裂和斗争，最终导致什么呢？最终导致就像神之前说的一样，你们今年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正神呀，这个拯救你发现是一步带一步的。首先，一个使者杀了185000人，让他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怎么样呢？他内部有一场政变，啊，然后又撕裂了。最后这场政变导致了这个亚述国很大的分裂，给了这个以色列人很长的一个喘气的时间。所以说，圣经记载这后边的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做事真的是非常奇妙。谁能想到以色列人后来能享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安息？因为神确实就做了这个事情。实际上，弟兄姊妹，当教会啊，当基督徒，包括当牧师，在真理上出问题的时候，神有很多办法可以管教你。真的是这样，他在世界上随便兴起一个像亚述王这样的人，他就能把你打得够惨。但当教会悔改到真理的时候，神 用什么办法他都能帮到我们。你看这些事情奇妙的发生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亚述国当中，却最后意外的拯救了犹大人。这就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说讲到这个后来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这场政变，讲到后来这样逃跑啊，讲到这个以撒哈顿做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解释前面上帝所说的，你们今年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后年要增重，要这个耕种收割啊，在葡萄园还能吃果子，就是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就应验了神的话啊，说并且呢有渔民逃出啊，这个渔民啊要像葡萄树一样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就像圣经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这事，没有了是吧？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呢其实这两次这个十八章的信息和十九章的信息它是联系在一块的。我们在十八章十九章的信息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这些信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启示。我们要靠着主的名洁净教会，把教会当中那些埃及的东西，那些不是从圣经来的东西都通通的除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依靠上帝的大能，而不是去依靠人。你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建立教会，你都不能用人的办法。这个事情我今天说过很多遍的，很多人就是不听啊。但是圣经就这样启示我们，当一个教会啊，一个牧师他所做的是扎根于真理的时候，神一定会为这间教会征战。不管这间教会所面对的仇敌是谁，即便像亚述王这样强大的仇敌，神也能轻松灭了他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蒙你的光照，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坚持圣经的原则，以圣经的原则来牧养教会，来传道讲道。愿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